与父重新连接，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每日保守我们的日用饮食，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样的世代，求主继续的看顾我们，让我们省察自己的哪里有破口，我们一起来堵住自己的破口，不让魔鬼撒旦来得逞。感谢赞美主。也求主保守今天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保守今天的信息，能够使我们心里有感动，心里有得着。我们把一切都仰望，交托在神的圣手中，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
大家请坐，谢谢。
下面宣读今天的经文，《加拉太书》4章8到20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竟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落用无用的小学，学院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膳食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信经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们借着使徒保罗，还有很多神的仆人，所经历的共同的一件事情，使我们来，针对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啊，我们有一个反省。咱们来教会，不是为了来学一套神学。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组织，我们来教会是要寻求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是生命更新之道。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福气的，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的条件或者是个素质，弟兄姊妹认为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生命更新，能够领受真理，能够生命长进啊，那个基础条件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啊，谦卑、顺服、愿意接受，啊，信。还有什么？我想说的那个字，大家还没说。其实很简单，悔改。有人说了是吧？哎，感谢主啊！哎，悔改。施洗的约翰和主耶稣出来的时候，都说了同样一个字，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悔改这件事儿。是件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刚才咱们讲到啊，在当今的社会里边，撒旦魔鬼在全世界推行一个所谓的现代文明的理论啊，就是高抬自己，要自信，对吧？我，对吧？所以这个现代人呢，基本上都很难接受别人的，不用说是批评指责了，对吧？就是劝都很难。那么尤其是现在咱们在国内啊，现在还好，但是我们年轻人已经在这里也不多啊，就是这个独生子女的这种内心里边啊，有一个我们现在用通俗的话来说叫做玻璃心，对吧？就是你很难指出他们的问题出来，对吧？我不是针对咱们在座的这几位独生子女啊，而是指的整个的一个社会现象，不是独生子女的也是一样。现在的西方社会都叫做正面教育啊，比方说他说你走路的时候你在跑，老师对这个跑的学生说，你不能跟他说你不要跑，你要跟他说最好慢慢走，对吧？我们知道圣经一开始他对人说的第一句最重要的话是先说你不可，对吧？不可，对吧？不可，不可，不可，人先要知道不可，然后才知道可，对吧？这个是很基本很基本的原则。可是在今天的社会里边，当然从人类有历史以来都是这样，但是今天的社会呢就更加严重了。因此我们今天借着使徒保罗的一段经历啊，来思想面对真理的挑战。我们今天来是要得真理，保罗说了，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变成你们的仇敌吗？对吧？那为什么真理告诉你就变成了你的仇敌呢？对吧？那原因我们自己再好好想一想啊。那么在今天没有继续下去之前呢，我想再读另外一处的经文，那么成为我们的一个今天信息的开始。我们把它打出来啊，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从第七节读到第十节啊，已经打出来了啊。好，愿意跟我一起读的也可以啊，这个没有开口读的我们听啊。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且蒙神照着这个，并蒙神啊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我们先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里并非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乃是因为你特别的恩典。我们在这里也不是想要来什么求一个宗教，为要在你面前蒙你的恩，能够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并且能够进入永恒的生命。主要我们在这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会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挑战。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给我们那一颗谦卑、悔改、顺服的心，使我们不是突然领受这些道理，而是真的能够在你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做门徒，生命得着更新。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交托，与我们余下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之所以在讲这篇信息之前的时候有一点压力呢，因为这个是针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然也是针对我自己的生命。那么我们一生当中呢，我们都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肉体上，我们要保护我们生命的健康心灵里边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是不好的，对吧？所以谁跟我们讲话，我们夸奖的话我们很爱听，对吧？肯定的话我们很爱听，但是，如果是指正的话，我们就很难听；批评的话就更难听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第九节说他既得以完全，就是主耶稣得以完全了。那么他怎么样得到完全的呢？关键点在这段经文里边告诉我们了，是顺从。是吧？是顺从，对吧？他既因受苦，就学了顺从，不是他学这个中文字有的时候这个翻译很难翻译，这个学也可以翻译成就领教了顺从。领教了顺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原本是神，他没有在肉体里边体会，在肉身上制服肉身顺从真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只有在他穿上我们的肉身，和我们在一样的挑战，和我们在一样的环境里边，他才明白了，哦，原来作为一个人要顺从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他把这个顺从已经做到了完全，他已经替我们做到了完全，他自己也确确实实做到了完全。所以下面说，他既得以完全，对吧？然后就为什么样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呢？在这里边似乎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我们得救的条件，就是为顺从他的人。当然，主耶稣是我们的标杆，对吧？我们向他学习。但是有一件事情，主耶稣没法做我们的榜样，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悔改。为什么主耶稣不能成为我们悔改的榜样呢？他是一个顺服的榜样，但是他没法成为一个悔改的榜样，因为他从来没有错过，对吧？他没有错，所以他不需要悔改，因为他不需要悔嘛，因为他没有错，没有错过嘛，对吧？所以他，但是呢，他为我们做了一个顺从的榜样。那么作为我们的生命里边来说呢，这个，我的媳妇，大媳妇，他们有事要用车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为我们做的是一个顺服的榜样。那么我们要顺服他，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悔改。因为以前我们不懂得顺服他，以前我们是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顺从自己的感觉，顺从自己的这个经验，对吧？我们那是以前做事的跟原则，我们是在那里的。现在呢，我们要放弃那个，要顺从他。那么这一个的转变，是需要我们今天在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神的生命之道里边需要去做到的一件事儿。刚才我们略略提到一件事儿就是今天咱们来教会不是做一个基督教徒，不是一个单单追求上天堂或者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成为一个门徒。门徒和教徒不太一样。教徒强调的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教义、我们的仪式，这些东西，这是宗教的范围里边的。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得着我们他们的生命，我们得着主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的更新是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么这个要从重生开始。 是吧？我们重生，我们生命得救，得着新的生命，圣灵进驻了，这是一个起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好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所以我们不叫复活。基督徒这个信主的时候，我们里边的生命不叫复活，叫重生。我问一下，重生和复活有什么区别啊？啊？哎，复活还是老我，是吧？就是复活和以前的生命是一样的，就你死了，然后又活了，活的时候和你死的时候是一样的。明白说的什么意思吗？拉撒路从坟里复活了，是吧？他出来的还是那个拉撒路，是吧？重生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所以我们如果灵性复活，表示我们还是得到的以前的亚当的生命又活了，但是不是，我们是重生，重生得到的是从圣灵生的，是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那么这个属灵的生命，它含着生命成长的原则，不是说我们一生下来我们这个就变成一个大人，这个不对的，对吧？所以圣经要告诉我们啊，我们要长大成人，是吧？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刚才咱们讲到了，就是最重要的那个条件，就是悔改加顺服。那么这个悔改为什么和顺服连在一起呢？因为悔改就表示说我以前错了，我现在要改，对吧？往哪改？往哪改？所以我们走错路了，比方说我们走错路了，哎，人告诉你这条路错了，你需要有一个正路，对吧？所以悔是要回来，改了以后呢，就要跟着耶稣走了，就是一个归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所以悔改接下来就是顺服啊。当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更新的过程里边，悔改和顺服，悔改和顺服就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开头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就看看保罗他的这个在加拉太书里边的这一个经历啊，成为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特别是成为教会里边很热心，很好服侍，也很得众人口碑的这些弟兄姊妹啊，要特别的警醒，要特别的警醒，对吧？那么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啊。他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这个是我们描述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光景。所谓的我们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就表示我们的至高原则没有放在真神的身上。我们知道人不是自由拥有的，人不是生下来什么都懂的，人需要去学习，人需要去领受，人需要去跟随某一些的东西往前走，这是人，对吧？人没有办法自己知道，你说上帝啊，上帝他就是真理，他不需要去学习，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这个我们很难理解，他跟我们之间是一个绝对的超越，对吧？有人说这个神是自由拥有的，怎么理解呢？你就理解真理是永恒的就理解了，对吧？就好像有人问二加三等于五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二加三等于五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说二加三等于五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他两个数字在一起啊。我不是说在他两个数字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这一个答案啊，什么时候他才是这个答案的，就他永远是这个答案，对吗？他没有始也没有终，他是永恒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正确的答案，对吧？所以神就是这个本身， 它不是这个答案。我们是通过学习，哦，就是拿两个小苹果加五三个苹果数数数，哦，弄个五个苹果，弄个指头数数半天数不懂，对吧？因为我们是需要领受的，而它就是本体。我们明白这个问题啊，所以上帝他不仅仅是数字的本体，不仅仅是机械规律的本体，他是生命的本体，他是道德的本体，他是一切东西的本体。他不需要向谁学习，他是一切需要学习的对象，因为他就是真理。所以以前的时候，圣经说我们这些人呢，没有来认识真神，而是给那些偶像做奴仆。偶像是什么呢？就是人把一个本不是生命的泉源，本不是真理的本体，把它拜成了独至高的准则，是吧？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人说啊，马列主义毛宗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什么真理？它有可能吗？它不可能。因为他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因为他不是命定真理的那一位，他不过是一个思想家，是吧？我们说人有观点，但是人没有真理，对吗？我可以有我的观点，我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我可以有我的想法，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的想法就是真理啊？释迦牟尼也好，什么东西，这些人都好，对吧？他不可能是真理，对吧？真理来自于真理的本体，真理不来自于人的观点，阿们。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人糊涂，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认识真理，我们就把不是真理的把它捧成真理，然后我们就把它拜成神，然后我们就成为他的奴仆，对吧？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跪下就起不来了啊，这好像这是鲁迅说的一种跪惯了的民族啊。其实人要不要跪呢？弟兄姊妹，人要不要跪？要。跪表示什么意思？跪表示臣服，表示屈服，对吧？跪的关键不是跪的动作本身，而是关键是你跪的对象。关键是你跪的对象，在该跪的面前你不跪，你是错了，是不是？你骄傲，你不应该，对吧？在不该对的地方你跪，你就是一个不该对的奴才。所以我们以前给不是上帝的当奴才，太可怜了，对吧？所以现在呢，我们认识了神。下面一句话很有意思啊，说更可说我们是被神所认识的。神难道以前不认识我们吗？这里边有一个字很难翻译的，叫认识。认识这个字啊，这个耶和华认识我的道路啊，耶和华认识我。其实这个认识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里边，它这个意思是表示共同经历的意思，共同经历。那么大部分我们都成年人啊，这个在原文里边讲到这个夏娃和亚当第一对夫妻生孩子啊，他们。夫妻就是亚当与他的妻子同房，这个同房原文就是认识，对吧？哎，就是共同经历体会，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表示比方说我们这里说啊，更可谓我们是被神认识的，就表示说神跟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共同亲密的经历的意思，对吧？所以我们这里其实这里表达的就是我们认识神，经历他，然后我们跟他共同，神成了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陪伴，我们在最深层的人生的经历里边有他同在了，实际上是这个意思。这是极宝贵的一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然后这个下边就批评来了啊，怎么还要回到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呢？所谓懦弱无用的小学，这里重点指的是犹太人告诉他们的啊，那些 安息日坐电梯不可以按按钮，是吧？这个安息日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微波炉里边按按钮，是吧？你想吃饭，微波炉热饭怎么办呢？到邻居家去找一个不是犹太人的人到你家来，你在旁边，他替你按了，你在等着吃，拿出来你可以吃，然后谢谢人家，但是那个 button 你不可以按，是吧？这个叫做宗教，是吧？这个叫做规条。他们死守这些东西，觉得自己很神圣。你看，我没有犯安息日，是吧？这叫懦弱无用的小学，是吧？这个小学原本是指的初级的道理的意思，就是说，律法是个训蒙的师傅，律法是叫我们知罪，律法是要叫我们引进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门里边去。对吧？我们既然进去了，就不要再回去那个不能救我们的律法里边去的吗？对吧？这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说你们又情愿给那些做奴仆啊，谨守日子节月份这个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害怕什么呢？这些人开倒车，对吧？回到原来的那一个被定罪的那个地位上，要往那里边回去。但这里面我读到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会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想要回去呢？对吧？为什么人想要回到宗教里边去呢？这今天咱们讲到的主题就是真理的挑战。下边呢，保罗有一个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所做的一个见证，来让我们来想想啊，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看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啊，说的又拗口又不容易理解，对吧？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像我一样。这说明什么意思呢？像保罗那个样子，什么样子？就是舍己跟随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标杆，我向着他直跑，对吧？你要像我一样。这个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保罗你说你效法我，我并不是那个标杆，你效法我什么呢？原来是向我学习我怎么样去跟随他，对吧？这个保罗他是一个走在前边的人，对吧？所以你来跟从我，这个因为他不是牧羊人啊，就像我作为一个牧师，其实我哪里有资格做牧师啊，对吧？其实是主耶稣才是我们的牧师，我最多是个头羊，所以我做这个头羊的人，我也是个羊，你也是个羊，对吧？我作为这个头羊，我就说，哎，大家来跟我走，好像我怎样跟他走，他才是标杆，我不是，对吧？保罗说，你跟着我走啊，为什么呢？你要像我这样子，这我也曾经也像你一样吗？保罗说，我知道。我以前我也是软弱的，也是给那些哑巴偶像，我也是拜偶像的。但是今天我能悔改走这条路，你也能啊，对吧？所以你要像我这样跟随他，因为我以前和你一样软弱，你不跟随他不行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他说你要这个像我一样来跟随耶稣，因为我曾经和你一样，我也是软弱的。我知道你要是不跟随耶稣的情况是个什么情况，对吧？我理解的。所以他说你一定我们一定要来跟随他啊。下边就说了啊，这个说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对吧？这个下边他做了一个见证啊，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是因为身体上有疾病。大家猜啊，大概保罗他说他身上的疾病呢，就是他的眼睛啊，曾经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被神四面光照，然后呢他眼睛就瞎了，对吧？瞎了以后呢，这个他进了大马士革以后啊，就有一位弟兄为他祷告啊，祷告完了以后呢，他的眼睛像鳞片一样掉下来了，对吧？他就看见了，虽然看见了，但是在他的眼睛里边呢就留下了一个眼睛的残疾，是吧？那么保罗说我在神面前我身上有根刺啊，曾经多次求过主，三次求过主，求神给我拿去啊，但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有人猜测这个刺可能的原因，一个可能性就是他眼睛上这个疾病，那 常常使他很痛苦，对吧？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写信的时候啊，他说：“我亲笔写信给你们，你看我写的字多么大，是吧？”这就表示他的眼睛看不见，他写的字很大。那么在很多其他的经文里边呢，都是谁谁谁给他代笔的啊，他说话，然后旁边的书记给他记录下来，因为他自己的眼睛有残疾，对吧？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大概也是这个问题啊。他说：“我初次到你们那里去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呢，因为我身体有软弱，对吧？”保罗到了某一个地方，特别是那里有犹太人啊，他眼睛看不清楚，他需要眼睛或者疼痛或者怎么样啊，他需要有个地方住，然后那里的人就接待他，然后他就顺着这个机会呢，就给接待他的人来传福音了，因为这个。能够报答别人最好的，就是把最好的给他嘛，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对吧？所以这里边很有意思啊，很吊诡的啊，就是我传福音给你，是因为你接纳了我，是吧？我就传福音给你了啊，是因为我有疾病啊，到你们那传福音给你。所以你看这里传福音很有意思啊，不是因为我请客，请你来我家吃饭，哎，咱们教会办各种活动把你吸引了来，我传福音给你，不是的，是因为。就像咱们这儿的啊，牧师生病了，对吧？哎，你们很爱心接待传道人，然后传道人把福音传给你，是这么一个关系。你看这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受试炼，这个试炼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接待人的爱心，对吧？挑战他们，因为人呐、啊，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对吧？连照顾自己的父母都不一定行，对吧？那么何况照顾一个外人呢？对吧？这是一个对他们的一个试炼啊。然后保罗做见证说：“你们没有轻看我，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啊。”觉得说，你看一个侍奉上帝的人，还身体这么糟糕，对吧？这个上帝的祝福在你身上在哪里啊？没有，相反的，倒是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一样的接待我，甚至于像尊敬耶稣基督一样的来尊敬我，说你们当日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若是能行，就是你们啊，把自己的眼剜出来给我，你们都肯干，都能做到的，是吧？这是我可以做见证的。好，讲到这里不往下讲了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加拉太教会的人啊，弟兄姊妹，加拉太的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他们当时接待保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很单纯的人，还有呢？啊，哎，很有爱心的人，对吧？哎，很谦卑的人，对吧？尊敬主的使者，对吧？总之，那真的是把眼睛都挖出来，可以给保罗。你说还有爱心比这更大的吗？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加拉太教会的这一班弟兄姊妹，真的是从人的角度上来看，绝对是好人，对吧？可是呢，下边说一句话，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哇塞！从主的使者，从甚至于把他当做耶稣基督，到成了敌人，这怎么会变得这样呢？这个中间发生的问题就在于保罗说：“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了。”为什么真理告诉了，就变成了仇敌呢？那么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为什么真理一进来，保罗就不受欢迎了？有一些教会增长的速度很快，对吧？增长速度特别快，有一些教会在几年的功夫就可以从几个人做到上千人啊，几百上千人。有些人说：“你别为你自己没能力、不会管理，是吧？这个讲道无能，人都不喜欢你，不听你的道，对吧？你，这个得罪人，是吧？给自己辩护，是吧？你看人家就是厉害，有本事你做呀，是吧？ 这个，听了以后挺扎心的，是吧？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我常常我反驳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说，在人数上，耶稣永远输给撒旦了，对吧？对不对？在人数上，耶稣永远输给撒旦了，因为通向永生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通向灭亡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是不是啊？感谢主啊！大家能听出来啊？对吧？不是的，这个问题我常常想不明白啊。我说耶稣他是造物的主，对吧？他为人预备了这么多好的东西，对吧？然后他爱人，他把真理告诉人，他甚至把命都给你。撒旦为人做了什么？啥都没做，他没创造一样东西，对吧？他没有一句话是实话。他就会骗人。哎，就会让你舒服，就会顺着你去讲，结果呢，大批的人就跟着他走。相反的，这个最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却没有人来，很少有人来跟随他的，而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爱，对吧？这真理和爱正是人所需要的呀，对吧？人有罪，人知道啊。他能赦免你的罪，我赦免我的罪我也不要，对吧？真理我也不要，爱我也不要，我就是要什么呢？放纵自我。啊，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对吧？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保罗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呢？”下边有句话，就是另外一批人的，啊，另外一批人。他说：“那些人，那些人指的哪些人呢？就是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宗教里边的那些人，啊，让他们去守日子、月份、节期、年龄的那些，主要的是犹太人，对吧？要把他们这个拉回到那里去。那些人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啊，这些人很热心啊，也很积极啊。”是吧？很有爱心啊，是吧？很虔诚啊，看上去这个很英文叫 religious，对吧？很守律法呀，是吧？像法利赛人一样啊，对吧？保罗却说，他们并不是好意的待你们，是要离间你们。这个离间你们呢，中文翻译的并不是十分太清楚啊。它原文里边是要把你们关在外面，那么关在哪个外面啊？离谁的间？其实这里边是把我们关在救恩的门外，离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离间我们跟真理之间的关系。用的什么方法呢？用的让人感觉上很好的方法。那么用人感觉很好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就是让你感觉到你被肯定，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基督的福音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否定你的自我，这个是我们人生当中最不愿意面对的事儿，就是否定自我。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你们要成为门徒怎么样呢？必须要舍己，就是否定自我，deny yourself。是吧？舍弃自我，否定自我，这是一件最困难的事儿。但是，又是成为一个属灵人能够得着生命、生命成长、悔改归正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些人热心，那些人虔诚，那些人这个自己很守律法。可是呢，他的结果却是要把人与基督分离，把自己关在救恩的门外。那么，这个是属灵的关系里边起到这个效果。但是，那些人在人之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里说是要叫你们热心待他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也讲过类似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啊。那么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就是他曾经到这些人当中去，这些人很热心的接待他啊，为他付出很大的代价。目的何在啊？咱们中国人文化里边有一句非常有趣的话，我不是说他错啊，但非常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礼尚往来啊，就是礼尚往来啊，我对你好，目的是你要对我好。如果对你好，你不对我好，我就不对你好，对吧？我曾经讲过，咱们伟大领袖说了一句很小儿科的话，是吧？他说：“这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吧？”这是很糟糕的一种思维方式，对吧？就是说，我没有我的想法，我取决于你怎么对待我，对吧？你这样对待我，我就这样对待你；不这样对你，你那样对待我，就那样对待你。这是很低级的一种反应啊，是生命很低层的反应，所以这种人就容易被别人操纵了，对吧？很容易被别人操纵，没有自己的主见，对吧？我怎么对待你，并不取决于你怎么对待我，我怎么对待你，取决于我是谁，我怎么对待你，取决于我和上帝是什么关系，你和上帝是什么关系？你这样对待我，我如果也这样对待你，那我和你一样嘛，对吧？所以这个 reactive 啊，是一种很低级动物，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已经离开了这样的原则。所以主耶稣说，为骂你的人祝福吧，对吧？打你的左脸不是你打他的右脸，对吧？按照我们的伟大领袖说法，你扇我左脸，我扇你右脸，对吧？而且我左脸有一块扇，对吧？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主耶稣才说出了一个爱你的仇敌的说法，所以在咱们的文化里边却没有。我们是要仇恨，对吧？要仇恨，对吧？这是我们的理论。那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就是礼尚往来。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圣经里边这个记载了这么一段经文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啊，约翰福音不是第五章三十八节，我读一下啊，讲给大家听，说，你们并没有神的道存在你们的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啊，这个话很有意思，想想啊，你们并没真，你们是当时的犹太人啊，没有神的道存在你们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以为内中有永生。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换句话说，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学圣经吗？学，对吧？学圣经有热心吗？有，对吧？走遍天涯海角，你看现在的犹太人还是很热心的，对吧？你到了以色列，原来我不明白啊，我说这个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跪着祷告，也不是坐着祷告啊，他站着祷告，站着祷告以后呢，他不断的晃，我说这个晃了晃了，头都晃昏了，对吧？这个戴一个这个大帽子啊，一直祷告就是这样，站祷告，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我说这不明白，我说我这样祷告，我就觉得我这个脑子也不能专心啊，这个怎么我想跟他们学嘛啊，觉得这个他们是先神的子民对吧？这个祷告肯定有道理的啊，我就自己在家的时候我也想这样祷告，不行，祷告不下去了。为什么这样呢？后来我就问过他们啊，他说我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呢？当然各自答案不一样，有一个犹太人说很有意思，他说我这样祷告呢是为了表达我在神面前是一个火苗，他说我像火苗一样，我是很热心的，像火苗一样在燃烧的祷告啊，很热心的祷告啊，所以呢，他把这个自己的胳膊都绑起来， 表示我愿意受律法的约束，然后在头上戴一个小盒，在胳膊上戴一个小盒，是为了遵守圣经上所说的戴在额上为经文，戴在手上为记号，对吧？这个，然后身子里边下边很多穗头啊，是为了叫我低头看到我是律法之子，抬头看到我是上帝的子民，对吧？这个门口放一个小盒子，为了摸一摸张我的嘴，是为了让我出门入门都蒙福，出门入门都讲耶和神的律法，对吧？哇，你看这么样的热心呢，对吧？看上去好像很虔诚、很虔诚、很虔诚的，可是这里却说，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么热心的人，怎么会不愿意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呢？弟兄姊妹想，为什么？热心和得生命，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分点。这个热心是为了宗教，得生命是为了与神建立关系。宗教，做宗教的人，为什么很多这个宗教人士都喜欢说穿特别的衣服，对吧？当然，旧约的时候，律法的这个什么里边大祭司，他们都穿特别的衣服，表示他们的身份，对吧？但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能，不是什么都不穿啊，没有特别的衣服穿，对吧？哎，为什么要穿上特别的衣服？啊，穿一个特别的袍子，对吧？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是一个这种身份的人，为要得什么呢？为要得着众人对他们的称赞。好像主耶稣所说的，这些人把袍子做长了，穗子做长了，身上带一个大的这个经文，站在马路十字中间祷告说，主啊，你怎么回事，好像很属灵的，众人看着他，哎呀，什么什么什么拉比，什么什么长老，对吧？很恭敬的，这是宗教里边要得到的人的称赞。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到耶稣面前来得生命呢？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里边呢，讲到了这么一段故事啊，说祝棚节近了，然后这个耶稣的家人啊，因为犹太人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啊，耶稣的家人啊，他的兄弟就说，你离开这里往犹大去吧，往犹太去吧啊，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做的事。第四节很重要啊，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做事的吗？这里边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人要显扬名声，就是耶稣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是弥赛亚，就是众人都跟随你，是吧？你要出名嘛，你要做大事嘛，你要一呼召大家都跟随你嘛，你这么暗暗的做，谁知道啊？听起来很有道理啊，说如果你行这些事，就应当把自己显给世人看。然而圣经上评论说，因为连他的兄弟们说这些话都是因为不相信，不真的相信他啊，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说你们的，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说你们的时候是时常方便的，对吧？就是你们做什么事很方便，为什么呢？他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的所做的事是恶的。耶稣说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就是指着他的兄弟们啊，说却恨我。他为什么那些人恨我呢？就是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所以这些门徒，这个他自己的家人就说，你要显扬名声，要众人都跟随你，你出去做大事儿嘛，你一呼召让人跟从你嘛。耶稣说，你脑子有水啊，我不是说我在这里一呼召大家都跟从我，我一呼召大家都跑掉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是讨他们的喜欢，我是指出他们的错误啊。为什么这些人读圣经却不肯来到耶稣面前得生命啊？因为得生命之前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啊，是必须要先丧掉生命啊。耶稣说人要得着生命必丧掉生命，为我丧掉生命的才能得着生命。 所以如果单单得生命的话，不用丧生命，那这个事就容易了，对吧？但是十字架有一个讨厌的地方，就是你得着生命之前的时候，你必须先丧掉生命才能得着生命，你先要舍己才能做门徒啊，这个东西太难了。所以第四十一节耶稣就说了，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哇，这个太厉害了，对吧？这是我们一切基督徒要预备的一个基本心态，把人对我们的夸赞钉在十字架上。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也就是说主耶稣说，我在地上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从神来的荣耀，是吧？主耶稣他所追求的一切就是得着神的称赞，得着神的称赞的时候，100%的一定会得到人的攻击。第42节他说，我知道你们心里边没有神的爱或者爱神的心。他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说若有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44节说，你们是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之神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互相受荣耀，就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礼尚往来。当我们没有神之前的时候，我们礼尚往来是应该的，对吧？这个是相对于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光想自己得不想给出的人，这个大家应该是礼尚往来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这个成为我们一个做人的原则，那就麻烦了。因为如果这是我们做人的原则，我们必无法领受真理。这个中国人也知道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真理讲出来是真言，是逆耳的忠言，是真理。这个会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人生、的性格等等啊，提出一个严峻的考验。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想在教会里舒舒服服的下地狱，还是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领受真理，生命更新呢？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说句土话吧，谁肯在自己的身上下手，谁就能够成为更好的主的门徒。谁想好好的保护自我，我们基本上就跟神的福音无缘。弟兄姊妹想一想，保罗在地上的时候经历过这些事儿，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经历过这些事儿。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干一件事儿，干什么？杀害先知。为什么会杀害先知呢？就是因为先知挑战了他们的自我。咱们这个《使徒行传》查经啊，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做见证，然后那些犹太人就撕了自己的衣服，扬起土来，这个就说这样的人不要把他，他就不应该活在世界上，然后把他抓下来以后，大家都打他。幸亏当时千夫长来把他救了，如果按照犹太人的话，保罗就没命了，是吧？为什么他们打保罗？就因为保罗说了一句话，保罗说，主耶稣说的，他说，你，我要差你往远远的到外邦地方去，因为你所讲的，这地方的人必不领受。所以每次主耶稣讲到不是、啊、这个先知们啊，包括主耶稣在加利利在拿撒勒的时候说，这个你们说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那些人就义愤填膺，就要把耶稣打死，对吧？这个很多时候当人一指出来人的缺点的时候，这个下边的话就谈不下去了。圣经上给我们许多许多这样的例子， 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是顺着自己以前肉体求自己肉体的荣耀那种的本能来面对福音呢，还是我们能够效法那些包括我们的主耶稣愿意这个生命真正在主面前得生命的使徒们背起十字架钉死老我来跟随主耶稣呢？如果我们不是第二种，我们就无法领受真理。这是我们面对真理的挑战，是我们要得到真理的条件，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很痛苦，但是是很必要，结局是很荣耀。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一些重要宝贵但是必须的信息写在圣经里面，借着历史的见证来光照我们今天的人生。主啊，我们在学习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又扎心又很痛苦。主啊，我们深知道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其实我们是很亏欠的。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仰望你，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在我们的理性上知道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你是爱，你是永恒的祝福。我们放纵肉体只是图了一时的快乐，我们必然走向败坏以至于永远的沉沦。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理智，有这样的勇气来接受真理，挑战自我，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悔改归正，跟从你。我们任何在这方面有缺乏的，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让我们的勇敢来一同跟从你，好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里边行完你的旨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给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借着牧师的传递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才是我们真正我们生命的